弟兄姐妹平安，我们今天继续来读蒋宝林老师的来自拔摩岛的福音。今天是3月29日的内容，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慈爱的父神，我们感谢你，我们感谢你给我们生命，感谢你也让我们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能够被你拣选，成为你的儿女。求主帮助我们，使我们每天都能够过容神益人的生活。求主用你的生命来灌注到我们的生命当中，使我们每一天都过得有意义。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本是不配，乃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们。蒋宝林著来自拔摩岛的福音，3月29日存心节启示录3章19节，凡我所疼爱的，我就责备管教他，所以你要发热心，也要悔改。黑体字强调的是我就责备管教他。当今世界，心理咨询和心理学教导人要温和对待别人，要认识到我们都有共同的苦难，因此我们把人的错行看为病症而不是罪。当然这也是正确的，就是我们都不同程度的受到过某种伤害，但是忠言逆耳的结果往往是人们不愿意听责备的话，甚至当责备来自耶稣本人也一样。很少有人喜欢听一个对我们出言严厉的神，但事实上对于他所爱的人，耶稣就当面指责并且毫不含糊。真正的当面指责能避免掉许多更头疼的事情。让我来解释一下吧。德军的一个先遣部队爬上了山顶，在他们以下是莱茵河，雪渐渐融化，使得水位变深。即便是这么远的距离，德军仍然违反了1918年签订的凡尔赛合约。站在坦克的炮塔上，将军命令停止行军，自己也停下来查看远处的情况。对面河边法国的炮兵营仍然是一片寂静。然后纵队慢慢的前移，一边注意对面大炮的第一声响，坦克下到了水里，仍然没有觉察出一点动静。法国人因为不愿开战，所以对这一切都视若罔闻。几年之后到战争结束，盟军才发现希特勒在1936年3月的那个早上命令部队占领莱茵河谷时所发布的指示。他告诉他们，只要稍微看到法国抵抗的征兆就赶快撤退。当然我们永不会知道，但是如果法国人那天抵抗，是否人类就免受二战的涂炭了？如果希特勒的名誉受到了打击，那些将军们就不会对他那么俯首帖耳了。如果在1936年的那天，希特勒发现别的国家因为自己破坏和平而找他算账，那么成千上万人的生命也就不会死于无辜。盟军领袖们害怕武装冲突，但他们最终没能幸免，而他们的不抵抗政策让事态发展得更糟糕。抵抗很有可能让希特勒收敛起来，那时他的军队根本无法与法国军队单打独斗，更不用说对付整个盟军了。他从中获得的声望，在德国民众和军队获得的影响力，以及对盟军怕直接与之短兵相接这一心态的了解，都给了希特勒大好时机，让他能及时扩充自己的兵力，并借助恐吓政策接连征服好几个国家。当世界大战最终爆发时，希特勒的军事力量已经相当强大了，他也能随意对任何周边国家发动进攻，所以推迟当面的责备往往会使矛盾恶化。在这里蒋宝林老师举的这个例子我觉得还不是非常的恰当哈，因为这个法军啊，实际上在历史上一直就是法国意大利都是那军队都是不怎么能打的，而且他们的民族文化就是这样，法国人你给他香水哈，去取悦于女人他是挺能干的，意大利人弗朗哥去唱唱歌跟女人谈谈恋爱他也是挺在行的，但是在历史上法国跟意大利这生产香水和盛产鲜花的这种属于比较浪漫的这种民族哈，他就是不大愿意去跟别人短兵相接，去抛头颅洒热血的， 所以这个其实法国人他们的那个，我们往往说嘛，人的那个性格决定命运，其实法国跟意大利他们的性格也就是这样。所以希特勒是掌握了这个。那么在这里我觉得这里我们可以得出的一个结论呢，就是不要让，就是我们在一定范围之内不要让那些我们周围的那些人觉得可以在我们身上任意行恶。我觉得这个是我们需要把握的。当然如果你是在一个极端的一个政府情况之下，那么你就得好汉不吃眼前亏，听耶稣的话，不要与恶作对啊，而且心里不要有怨恨。但是我们在通常的非极端情况之下，我觉得我们很多时候就是不要让坏人觉得他可以在你身上谋利益啊，他可以肆无忌惮的在你身上谋取利益。那么怎么来做到这一点，其实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不要给人一种你可以向恶妥协或者是跟恶同流合污的这样的一个印象。你像我对我儿子就说我说儿子，你在自己的打扮上，在自己言谈举止上，你要尽量像一个男人啊。为什么？因为如果你把自己弄得男不男女不女的，那等你到了大学到了社会上，就有人会认为你对自己的定位就是男不男女不女啊，然后他们就会在你身上就会利用你这一个表现，然后来占你的便宜啊，然后来欺负你。所以关于法国人那一次哈，不愿意开战然后也没看到抵抗其实我就觉得，就是我们自己在为人处事上，我们需要给人家亮明我们自己的鲜明的立场那就是我有我自己的尊严，我有我自己的界限，你越过了，那我肯定不会轻易放弃的。而且其实世界上的很多人，很多恶人，他是很怕人跟他拼命的。那你像我生活当中，我认识两个就是个头不高的狠人，一个是我孩子的爸爸，我孩子的那个爷爷哈，老郑牧师，他个子很小，但他就讲他小的时候跟人打架，别人都怕他，他个子小，别人还怕他，为什么？他一打架，他一旦要确定你欺负他，他要跟你打架了，他就把命拼上，那这样人家就怕了，因为人家一般打架是惜命的。还有就是汪小涵他也是一个小个子，但是他说他小的时候在村子里别人也不敢惹他不敢欺负他，为什么？他也是属于要拼命的所以我们在生活当中，我们自己也需要注意就是有些事情是你需要以命相拼的，你维护自己的尊严有些事情你维护自己的底线，有些事情是需要以命相拼的这样一来你就对恶有所抵挡所以在这一篇里头，我是觉得江宝林老师有点文不对题哈。上帝在这里说，凡我所疼爱的，我就责备管教他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觉得上帝都疼爱我们，不管我们是爱他的还是不爱他的，就好像我们有孩子几个孩子，不管我们对父母的态度怎么样，父母都是爱的一般来说父母都是爱的，都会好好的带他们，不会说今天我有三个孩子听我话，于是我就有三个孩子，明天我有两个孩子听我话，我就明天有两个孩子，不是，这七个孩子这五个孩子都是，只要生在这个家里是我生的，他们就是我的孩子。那对于地球上我们都是神所创造的人，所以上帝也爱我们。那每个人实际上在我们的人生当中都不同程度的会受到管教而且这里讲到，就是我们不喜欢听责备的话，的确是这样的包括我你要责备我可能我也不见得会卖账，因为这就是人性。 但是耶稣责备人跟人不一样，虽然蒋宝林老师在这里说耶稣也当面指责，而且毫不含糊，比如说对法利赛人扒货，他都说了文士和法利赛人的扒货，但是一定要注意的就是，因为圣经我们是看不到他的语气和他的面部表情的，我们通常会用我们自己小人之心夺耶稣之腹，会认为耶稣肯定是声色俱厉啊，满脸嫌恶的这样去说出这扒货，但实际上你要是看怀师母的书，你就会知道耶稣说扒货的时候他是满含着眼泪，如果有个人是满含着眼泪来跟我说，我的心会被感动的，耶稣基督就是这样的人，所以主所发的责备他是会感化人的，而且他是出于爱心。那我深知我们人哈，很多时候我们要责备别人，其实我们很多时候是不是凭着爱心说诚实话的，我们很多时候能说诚实话，但是那个也是罪，光说诚实话没有爱心那就是罪。但是人性就是这样，很多时候我们是凭着一颗自私的心，一颗泄愤的心，一颗幸灾乐祸的心去说诚实话，这些都不符合神的旨意。那么对于这样我的一个最大的一个感受哈，就是对于别人你不要去责备。前几天我上海的姐妹来，我跟她谈起我们所认得的一个共同的一个教会的一个弟兄，我就跟她讲，我说这个弟兄非常的自信哈，好像可能是因为在我们教会，在教会里他可能春风得意哈，然后就非常的自信，说什么话都是我哈。然后后来这个姐姐就跟我说，她说你为什么不告诉她？那我跟弟兄姐妹讲，我活到50岁，其实很多道理我都懂了，而且经验就告诉我，没有必要要去告诉他嘛。你告诉他，你得罪了他，还反而让人觉得你可能是嫉妒他，你就嫉妒我春风得意，你就不要告诉他。我跟姐妹回答的就是，谁没有一个这种唯我独尊的时候？谁没有这种像我现在想，谁没有年少轻狂的时候？对不对？我们都曾经有过这种骄傲不可一世的时候，为什么你只允许我们年轻时候去骄傲一把，就不准人家骄傲一把呢？对不对？每个人都要经历这个过程，他都有一个年少轻狂的时候，你就让他，你管他是30岁年少轻狂还是20岁年少轻狂，总归我们每个人都要经历，你何必去教导他？你让他经历这个，让他去享受这个过程，自然上帝会在他该出手的时候，在他该教训的时候，还有江湖出来混的总会要还的，你让这个社会来教训他，让他自己去经历，我们没有必要去为别人操心，我们的孩子也是这样啊。你像今天早晨我发了一个，我看到我儿子一个朋友圈，他就说青春期的少年需要鼓励，他说如果你鼓励说你考得上你肯定行，那我肯定可以努力一把，你要是说我不行，那我肯定就算了。后来我给他留言，我说你看来你还是孩子，你还是在把自己的命运放在别人的操控当中。再说我是感觉我对我儿子的那么一点点的了解，我觉得他小的时候就是你再鼓励或者再打击，对他都没有什么大的那个刺激。他考得好你鼓励他，考不好你也给他说鼓励的话，他下次还是这样考不好。或者他突然之间都考好了，你也不知道什么原因。所以我对我儿子是我既不鼓励也不打击啊，打击肯定是不会的啊，但是我会有挫折感啊。我一开始的时候我会当着我儿子的面看到他的成绩我就哭起来了，挫折感，后来我就不哭了，后来都适应了，就接受他了，接纳他了，我觉得只要身体健康爱上帝就好啊。但是当我儿子今年都19岁了，他还在今天还在他朋友圈发一个说需要鼓励青春期的孩子，我这个时候就跟他说了，我说说明你还没长大，你还在把自己的事情交在别人的身上，没人会真正关心你。其实包括我这个老妈，我没把话给他说透，我希望他自己能够知道，包括我是他的老妈，我也不会说因为他我自己就要影响我自己多大的人生的重大抉择，我没有这个思想境界。我该做什么我做什么，我该离婚离婚，我该开始我新的生活开始我的新的生活，每个人都对自己的选择负责，成年人就是得自己做决定，然后自己愿意忍受自己决定的后果， 不后悔。孩子18岁之后，他就应该学会这样的思维模式，而不是说我能够怎么样是跟你们有关，那不对。你的人生应该是属于你自己的，你不应该把你的人生的责任嫁祸给任何人，包括你自己的父母。所以这个听起来有点冷酷，但实际上就是这样子的。这就为什么到最后上帝会审判每一个人，每个人都自己担责。就很多事情关于我们自己的选择，其实连上帝都做不到来帮我们代劳的，连神都不能够把控人的命运，更莫说我作为一个亲人或者朋友来把控我们孩子或者我们亲人的命运了，你更不可能了。所以每个人都需要有所有权，对自己人生的所有权，绝对不要把自己人生的所有权交给别人。这种交给别人的这种做法是一种巨婴的表现。如果你已经超过了18岁，你就还没长大嘛，小孩子才会把自己的选择权交给大人。所以我在朋友圈，我今天发了一个朋友圈，就是把我跟我儿子这段对话发到朋友圈里。实际上我就是觉得我们每个人，我们太轻忽自己手中的选择权了，很容易就把我们的选择权给放弃了，交给别人来掌控。不对，每个人的人生都是自己走的。我记得我自己18岁的时候，我就自己决定我不考大学。在那个89年的时候，你要不考大学，你重点中学的文科班的一个学生，你不考大学，这个是不可思议的。89年，我就不考，然后我就在家里待了4年。但是我现在回想起来，我这4年没有白过，也没有浪费过。因为我自己做了选择，要信靠神，上帝就没有让我白过。那作为我儿子，他已经19岁了，那他更应该为自己的决定负责。所以我是觉得我可能就是可能孩子跟孩子不同吧，但是我自己不可能超出我自己的经历。我以前是怎么样子的，我可能带我儿子，我就跳不出我自己对自己的框子。所以我们今天不管我们在座的听众是多大年纪，我觉得有一点就是我们自己要勤于反省我们自己。如果你发现你在这一段时间我太多，或者是圣灵责备你，或者你浑然不知也没关系，我觉得上帝不怕我们犯错。但是我们真的要求主帮助我们，使我们能够接受圣灵的责备。我觉得我们每个人不用去责备管教别人，那个不是我们的责任，连上帝都不可能做到的事情，上帝责备管教别人还不一定听呢。所以我们就不要去做超神了。很多时候我们说有超人，很多人想做超人，其实很多人不是想做超人，是想做超神。超过神能做的他都觉得他能做，那这样的人其实就是太天真了。我觉得我们已经到了50岁之后的人了，就越来越从我们的经历当中，我们可以从理性上从感性上都能够保持一致了。我们都知道没有必要去责备管教别人，然后我们需要做的就是使我们的良心能够敏锐，天天祷告神。我每天的祷告就是求上帝塑造我，使我能够敏锐的聆听良心的声音，圣灵借着良心向我说话的声音。至于别人，真的就是要完全的交托给神。我们来看一下江伯林老师的祷告。他说，主啊，感谢你借着你的话和别人当面指出我的过错，我决心要让自己在将来更加愿意受教。是这样，更加愿意受教。求主帮助我们，一颗受教的心就是一个可以进天国的心。进天国的人都不是完人，但是他们都愿意被圣灵指正，他们都愿意受圣灵的教导，所以他们可以在天国继续发展。愿神祝福我们大家成为一个受教的人。阿们。